啊，先抱歉一下，因为喉咙不太好，我嘴巴里含了一颗糖啊，不是贪吃啊，很高兴今天啊在这里我们可以一同来啊看神的话，也来分享神的话啊。那我们先啊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刚刚你带领我们借着诗歌让我们来敬拜你，也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诚如主席所祷告的，主啊，我们今天虽然处在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但是我们一切相信你的人在你里面，我们有盼望，不但有盼望，我们还有把握，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经文话语，今天再一次来提醒鼓励，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刚在上主日学的时候说，我这个来美国几十年里面，这个这一次选举大概是最关心的一次啊。那我们也都知道，这次的选举啊，特别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啊，这个相关的事情蛮多的。那这次我们看见啊，选举的当中啊，有好些事情好像是第一啊 ，the first time。那我想美国200多年的历史里面第一次有一位皮肤晒得很黑的人当总统啊，这是我 quote and quote 是意大利的总理所讲的话哈。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假如你还记得在开始竞选的时候基本上奥巴马是个逆水而行的一个选举啊，很多人都觉得是 impossible。所以我今天的讲题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当然不是讲奥巴马的选举哈，即使像奥巴马的这个选举是 Impossible， 其实我也愿意为他祷告，因为他当选之后摆在他面前的 tasks 更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你们最近都听到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明年就会 run out of cash。 刚刚也祷告里面也提到我们最近经历的金融风暴大概仅次于1930年代的那次大 depression 啊。所以其实基督徒活在这世上，我们常常都会面临到问题挑战，但是好，刚刚提到我们信主的人虽然在风云变化很多困难重重的世界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那其实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是会经历了很多的挑战和困难的啊。有人说这个旧约里面虽然是讲的好像是历史，但实际上也常常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在灵命成长当中的一些经历啊，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约书亚记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因为讲到是 Mission Impossible， 我在看到一件非常在历史上记载到一件非常令人惊奇而且令人振奋的一件故事。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离开了旷野其实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实际上一路上都是要征战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许许多多的征战，因为仇敌有很多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那在这些过程的里面啊，让我们看见神实际上要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经过。假如您都还记得看过这个约书亚记的话啊，就是未得之地是要我们脚掌所踏的每一步都是属于你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经过一步一步经过的话，这些地方不是属于你的啊。那照我们今天来讲到，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虽然神已经应许我们有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城池，就像耶利哥城这样坚固的城池，需要我们去攻破的。所以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呢，都是要归我们的，但是我们脚掌没有踏的，没有经过的，并不见得是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能够走入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丰富的之地。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 啊，要念的话，实际上念的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为了时间，节省时间呢，我们只揭露了一部分来念。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我们看到第六章的十六节。那请你翻到圣经翻到那里要打开，不要念完就把它合起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段经文那你翻到以后，我来念。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的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绕城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他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扰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随后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们吩咐你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扰城，把城扰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扰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扰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扰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撒法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那这段经文其实最让我们稀奇的就是这个耶利哥城是怎么样垮的，这是让我们看得非常稀奇的。我想假如你在教会里长大的话，在小孩子的主日学里面，这个故事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也一定常常提到。但是我今天要提醒一点事情，就是说千万不要把圣经上讲的故事把它当作故事来看千万不要把圣经上讲的故事以故事的角度来看，这是的的确确发生的事的的确确发生的事。从人的角度来讲，耶律哥城就是派了兵去打都不见得打得下来的，何况 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神用非常奇特的方法把耶利哥城打下来。我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不是突然的，他不但是为了以色列人来做，我想也是为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来做的。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城是怎么样的一个城。耶利哥是个大城，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必经的一个城，而且这个城的城墙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是两层的，所以要倒塌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这里的城门紧闭，而且城里面的人是比犹太人，这比这个在旷野漂泊40年的以色列人更有作战的经验。当他们要面对这个城，要攻这个城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同时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么样来看耶利哥城。早在民数记13章里面已经讲，那时候摩西差遣12个探子到这迦南地来探听的时候，看看他们的回来的报告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在那地的居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亚拿族人呢，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呢是吞食居民之地。换句话说，你去打的话自找苦事哈。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就是他们自己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呢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我这个 report 是 very objective 啊，我不是这样看，人家也是这样看我的。这是犹太人当时对于要进攻打耶利哥城他们心里的状态，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所以要这批以色列人去打耶利哥城就真的好像是怎么样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特别是要用神告诉他们的方法，更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他们一声呐喊之下，整个城墙倒下来了，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incredible，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incredible。 那为什么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发生？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要来读这段经文的要花功夫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常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大家都会背。我真想要问问自己也问问你们，你对这句话相信到什么程度？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相信到什么程度？我相信你劝别人的时候你非常相信的，但是呢碰到自己困难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以色列人的信心不是单单像描述那样那么简单的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来留意查看以色列人进攻耶利哥城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就攻下来，他们得胜的原因在哪里得胜的原因在哪里。首先是我们也许常常会忘记的一件事情我特别挑了从5章13节开始念。在5章13节里面讲到他们已经渡过约旦河有点是背水一战渡过约旦河，在耶利哥城的外面。这时候约书亚呢就在耶利哥城的附近呢在那里观看我想他不是因为到傍晚没事情干在那里晃来晃去你想他是一个统领以色列军要进入迦南地的一个领袖他面对前面这样一个坚固的城，他有把握吗？我不知道实际上也没有讲但是呢这里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怎么样举目观看，圣经常喜欢用不料因为有时候叫 behold， 哇看了、很惊奇的一件事情看见什么？看见有一个人把刀拔出来站在他面前当然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使者 生的使者，甚至于有人说是这个 pre-exist Christ 哈。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之所以在耶利哥城能够打胜，而且以这样的方式打胜，整个关键就在这里，整个关键就在这里，在哪里呢？他遇见这个人，他说约书亚就问他，他说你来是帮我们的呢，还是帮我们敌人的？请问当约书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在猜了哈。Hey, I'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here. 然后我是以色列大军的统帅，你是谁呀？你到底来是帮我们的呢，还是帮助别人的？那这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不是，我是来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换句话说，你们这次打仗是谁来带领？是耶和华神要来带领。我为什么讲这是个关键呢？我想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等等，我们会讲我们的耶利哥城是哪些耶利哥城。要战胜，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神来做我们的元帅，要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这个人或者是耶和华的使者来跟约书亚一讲的时候，约书亚到底是一个灵里清醒的人，他马上怎么样扑倒在地下拜，说吩咐我该做什么，吩咐我该做什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要让以色列人在第一个战争的当中看见征战是靠耶和华的。就同样的，我们生活中间遇见难处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征战是要靠耶和华的，要靠耶和华的。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我们任何的动作行为征战一定要神和我们同在这里面我稍微提一下，这里约柜这个字用了好多次有人统计一下，在这几章里面用了11次约柜一直在旧约里面一直代表是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的同在。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因为当耶和华在做元帅的时候，因为耶和华知道干嘛，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要该怎么做。Francis Schaeffer 已经被主接去了一个传道人哈，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整个这个打仗的这个策略 the strategy is God's 是这个整个策略是属于这个耶和华神的，因为他知道要怎么做。同样的，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主权交给神，神知道要怎么做。其实在七月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约翰福音6章5到6节里面告诉我们，当这个5000人这为我5000人这故事里面当时已经傍晚了，有至少有大成人对5000人大概成人其他人加在一起快10000人没东西吃，主耶稣就叫腓力去准备吃的他后面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打发腓力之后，他说他自己原知道怎样行，他自己知道原知道怎样行，所以神他知道要怎么处理。那戴德森呢，有一次在跟这些培养他的同工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侍奉神的人呢我们做事情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我尽我所有的力量来计划，然后呢 hope for the best 这是一种做法。第二种呢，我尽了我的力量来筹划，然后呢来求神来祝福我的计划。就还有第三种，问神他的计划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按照他的计划来行。他说他一生尽量希望用第三种方法来服侍他，其实这是最聪明的其实最聪明的。约书亚也是很聪明的他就是俯伏下拜，请主来吩咐我该怎么做这是在耶利哥打胜仗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当神来做我们的元帅的时候，他的应许就可以成就他的应许可以成就。你知道在这里我们刚刚的6章2节里面讲到，他说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 注意已经这两个字，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换句话说，这场仗还没有打，这个结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已经定了啊，所以我已经把它交在你手里啊。其实在出埃及记里早先耶和华神已经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只要大胆的进入迦南地，我已经帮你准备了。在出埃及记23-27里面，他就说耶和华曾经说呢，他说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们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们一切仇敌转背逃跑。这是 way back then 在这个出埃及记23里面就做了，就讲了。所以呢，的确确这些事情就如此成就了。所以以色列人会打胜这场征战呢，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耶和华做元帅，然后呢抓住神的应许，听他的吩咐啊。这是他们打仗赢的原因，因为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我想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次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比较少啊去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神为我们打仗啊，神为我们打仗。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许多的困难难处啊，很多啊，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保罗在罗马书8:30讲得真好哈，他说这样，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好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怎么样抵挡我们啊？神来帮助我们，谁能来抵挡我们呢？所以这些百姓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计划，一步一步来做。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好像有点累赘哈啊，第一天这样做，第二天又这样做，好像很累赘哈。但是你发现没有，约书亚和他的百姓就是按照神的吩咐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做。第一天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第二天该做什么就怎么做，第七天该做什么就按照时间做。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得胜是因为按照神的话来做，按照神的计划，他的时间，他的方法，他的时间，他的方法，这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将神的计划在他们这件事情上能够得以成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耶利哥城为什么会如此这般的倒塌下去啊。那第一件，神的同在，我刚刚讲了。第二个呢是信心，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啊。在希伯来书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评语啊，在希伯来书11:30，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啊。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呢，让神与我们同在啊，让神与我们同在，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等等，我还会再 repeat 哈。第一个要让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相信神的应许。信心实际上真正的表现是从顺服来的啊，所以第三个接的就是顺服啊，接的就是顺服啊。这是以色列人在耶利哥打下耶利哥城的啊，这个三部曲。因为在顺服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我们常常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让神的计划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顺服。我刚刚特别强调，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法。顺服乃是说，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再重复一遍，顺服是要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法。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以色列人在这段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的确确非常的顺服。的确非常顺服。第一个，约书亚顺服，他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马上就吩咐，不是说隔到第二天，马上就吩咐祭司、众百姓、兵丁啊，就排队了，就绕城了。那这些祭司、兵丁也顺服，约书亚叫他们 排队去绕城，也不问 我为什么今天要绕城啊，就去了啊，就去了，连一句为什么都不问。然后一样同样的这样过了七天，我常常在想，特别我是个急性子人啊，这个对我来讲是 kind of difficult 啊，在这里七天啊，每天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呢，更奇怪的就是做了同样事情以后看不到结果的，对不对？耶利哥城第一天他们绕了一圈回来以后有没有改变？我想是没有改变。好，然后第二天呢，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一直到第七天也没有改变，甚至于到第七天绕了六圈以后也没有改变，甚至于到了第七圈绕完以后还没有吹角，还没有大声呼喊的时候也没有改变。有意思哈。我常常读旧约的时候，很欣赏神的记载，很平淡的这样记载，我们很少去想啊，我能吗？我能吗？对不对？今天比如说神牧师，当然他不会发这样命令哈，叫你们来做礼拜之前呢，拿了圣经在这个场里绕一圈才坐下来，愿意做人请举手。感谢这绝对胜负啊，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你知道信心是要时间来考验的啊，一时的顺服，比如说当天叫来哦，你绕成一圈，我想去绕成一圈的这个机会蛮大的，到了第五天呢，能不能叫得动人这有点奇怪啊，时间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忍耐啊，忍耐，长期忍耐就是长期的顺服，忍耐也是显出我们信心的深度，忍耐是来显出我们信心的深度。所以我想今天问我的话，我常会问为什么啊？难道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其实你会觉得很奇怪，假如你是在这个耶利哥城上哈，会看这些以色列人，你说这些家伙在干嘛，傻乎乎的啊？会不会啊？这方法聪不聪明啊？聪不聪明？你会用吗？不聪明的啊！所以圣经上讲得好啊，这个他就说要用世上的愚拙叫智慧的人羞愧。以前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这样讲还不大明白，后来看这件事情上真的是要人以为愚拙的方法，就要让这自以为智慧的人怎么样羞愧。你知道神不单的哦，对不起，我可以讲到几点钟？十二点，好，我快一点。其实圣经上不单单是这耶利哥这一仗打得很奇怪啊，你们还记得这个基甸啊？基甸去打仗他用什么？假如你还记得的话，是用火把放到罐头里面，人家看不见，一到那里面是把罐子打破，火把拿出来了啊，对不对？然后他本来有几千人的，然后他挑了只剩下三百个人啊，也是蛮傻的事情哦。啊，大卫要去跟一个哥利亚打仗，块头已经比人家小了一半，人家还是有武器的，他拿什么 ？Slingshot 是一个甩刺机啊，看起来都是很愚拙的啊。但是问题是在这里，神有应许的时候，神告诉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千万要留意，千万要留意，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呢。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耶和华的眼目察遍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换句话说，一个真心仰望神的人，神会帮助的，神会帮助的。但是前面的两个条件一定要记得哈。我发现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断章取义，只看到后面的宝贝，前面的条件忘了。第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神有应许，千万要记得，我们是一个常与神同，神常与我们同在的人。然后神有明确的应许的，然后顺服，然后顺服。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下去了。那最后呢，有一点不要忘记，后面真正城倒塌是因着一个什么行动？大声的呼喊。以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这一节啊，后来发现这个蛮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缺少向神来欢呼、来赞美、来宣告，就在这一刹那里面城倒塌，就好像一件事情，这个在最后你补上那个才完成了。中国人讲画龙点睛，这个点了睛以后龙会飞掉了啊。这个就最后这次来呼喊的时候，城就倒塌了，城就倒塌了。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城墙要我们去打，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坚固营垒，就好像耶利哥城一样的难攻破。可能是有的是有形的，可能是有的是无形的啊。假如我们去好好想的话，实际上蛮多的。我们今天的耶利哥城可能是我们的性格啊，我们要进入神允许之地，我们的个性要经过神来塑造改变我们的性格。中国人也讲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个我们的耶利哥城。我们不喜欢的个性，是不讨神喜悦的个性，我们是不是应该像耶利哥城一样来对付？可能是人际关系不讨神喜悦的，你自己也觉得不舒服的，但是我怎么样也改不了，我怎么样也没办法改变，这是不是我们的耶利哥城？或者是因为外来的因素，以至于让我们恐惧忧虑。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应该恐惧，明明知道我们不应该忧虑，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耶利哥城？同样的，耶利哥城以色列人怎么样攻破，我们今天也可以如法炮制。第一个要怎么样？神做元帅，千万记得神做元帅，相信神的应许，然后顺服神的应许，三步曲。第一步是什么？神同在，神做我们的元帅。第二个呢？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啊。信心是要 specific 啊，我们是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第三呢？顺服，行出神的应许来啊。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因为常住在主里面，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意。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是 must。很多时候我们是中国人讲临时抱佛脚啊，我们平常也不读经，平常也不跟神交往，然后临时啊抓啊，我这次怎么办？赶快翻圣经啊，这个一翻糟糕，你出去吊死你就完了哈。就是一定要平常就跟神有好的关系啊，神常住在我们里面。因为诗篇告诉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受他的保护。就是有 condition 的，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就是你跟主有交通的亲密交通的人，你受他保护的，这是神的应许。而且要让神做主，让神做主啊，要把事情交托给神啊，事情要交托给神。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你知道我们常常读圣经，你说相信圣经的话，哦，我想你问100个人，有101个人讲是的，但是问题，单单我们知道神的话只是一个起头，要懂得怎么样去真的信靠兑现神的话。Warren Wiersbe 他讲了，他说我们对神的话就好像一张 check， 一张支票。我们这个相信神的话呢，就好像你接受一张支票。但这张支票对你有没有用处呢？还不在你的 account 里面。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去兑现的。他用一个字 reckoning 啊，就是要去把它算成你的啊，要把它称为你的指望啊。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蛮要紧的。我们看见神的话，不单单我们知道，我们还要怎么样？去支取啊， 当你支取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应许才会应验在你的身上。那我们知道神已经得胜了，这个今天时间我就跳过它。所以我们顺服神这一步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话当话来听，神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行。这在举例子之前大概很容易就说，哎呀，可以没问题的啊。但是问题就是说，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问题了。首先看我们可能有的这些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先看看我们的个性上，每个人的性情都有弱点的。你说暴躁脾气呢，在主耶稣门徒里面就有一个，是谁？彼得。还有呢，常常想不到的是约翰，因为他有个外号叫雷子啊，是雷公的儿子，脾气好不到哪里去啊。但是你看见没有，约翰因着神的缘故，他最后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啊，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可以改变。我们也可能一些习惯，所以在主里都是可能的啊。有的时候是习惯，常常因着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去 cash in， 我们的习惯可以改变。我记得我们去年在西班牙马德里斯遇见一个弟兄，他是个老烟枪啊，这个抽烟抽了很久。后来这个他要信主之前，他就跟神求，他说：“你能把我的烟戒掉，我一定信你的。”结果他后来看到圣经说，是我们身体是神的殿，他说我不能够继续伤害我的身体，就因此烟就戒掉。所以看你我们怎么样看神的话，你愿意相信神的话，愿意开心，你就可以得到成就。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是蛮复杂的，很多的情形会冲突。其实人和人中间冲突是常事啊，而且是不是 the end 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饶恕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饶恕？我想饶恕是每个人都知道应该的，但是很多人是都不会做，或者是不愿意去做的啊。你知道饶恕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让我们自己受苦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啊，不饶恕人是自己受苦最多的。在路加福音6:37，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啊，这是我们该做的，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这是你的结果。”他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啊，前面是我们做的，后面是我们享受的。然后呢，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这个你要去看后面夸胡那个字哈。”就必蒙饶恕，这个普通这个新闻上翻成必蒙饶恕，在这夸父里面他把饶恕写成释放 be liberated 啊，所以你不饶恕人，实际上你自己得不到释放啊。你知道很多人这脸整天绷在那里，实际上自己不得到释放才会脸绷在那里。一个心情很好的人绝对不会绷着脸的，对不对？痛苦不痛苦？痛苦啊啊，因为我有经验啊，我有经验不饶恕人的经验。但是当我们真的照神的话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个释放的人，真的释放人。这可能是我们中间有的人的一个坚固的营垒，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相信神的话吗？如果你饶恕人，你就得释放啊。前面是我们要做的去饶恕人，后面是你得释放，是你要享受的啊，就是这个城会垮掉的啊！你要不要做啊？你要不要做？被人误会，特别是教会服侍是最常有的啊。那我们也经历过啊，在还没有出来做全时间传道人的时候啊，被人家误会的一塌糊涂啊。到教会里，我好像到了一个这个敌营里面一样，大家瞪我看，然后常常想 What did I do？ 啊，原来有人在后面造谣。啊，回放，你怎么办？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没有，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罗马书12章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怎么样？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我可以告诉你，过了几年以后，这句话应验了。我们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不讲一句话，不讲一句话。你信吗？你信你就享受，你信就享受，你不信，这个业力课程还在那里。你信的话，你这个业力课程就很奇妙的就塌掉了。宣告，我做不到，我听见主的话，主啊，你这样告诉我，我奉你的名宣告，如果我饶恕人，我必得释放。我不去追究别人的这事情啊，你必定为我伸冤。宣告，所以我后来觉得，哎呀，这个大声叫很有用。宣告，你就可以享受到耶利哥城倒塌啊，耶利哥城倒塌。还有很多啊，忧虑，谁不会忧虑啊？都会忧虑。在彼得啊，我看啊。他说将你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因为我顾念你。你要怎么去掉你该做的是什么，对不对？这是你该做的顺服嘛。他告诉你，如果你把你的忧虑卸给神的话，怎么样，你就不必担心了，因为他眷顾你嘛，是不是？所以你信不信，是不是？这就是神的应许 啊！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讲过，旧约里讲的中文翻成应许这个字就是神说啊，神说的话就是应许啊。神既然那样说，我就那样信，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告诉我要把我忧虑卸给神，我就卸给你啊。后面没有绳子 连到的，你交给他就交给他了啊，不要一手交另外一手再抓，那不是叫卸，对不对？卸货啊，我们都知道怎么卸货嘛。卸货你放下去以后要不要再拿回来的？不拿回来，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很有意思啊，这个把忧虑卸掉的时候，常常又热手中又捡回来的啊。啊，你按照神的话，叫你真的相信，卸给神啊，他必眷顾我们。惧怕也是一样，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神是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所帮助我们呢，我必不需要惧怕，人能够拿我怎么样呢？这是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让我们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来看，然后我们 cash in， 把神的话来兑现，这就是顺服，这就是顺服。所以虽然是一个旧约的一个故事，但是他教导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对付我们每天摆在我们前面的耶利哥城。我们保持和他同在，他做我们一生的元帅，我相信他的应许，我相信他的话，然后呢，我顺服，按照他的话来做，按照他的话来做，就可以让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incredible。Mission impossible become a mission incredible， 这个福分你我们今天都可以享受的。让我们低头。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约书亚记里的记载，让我们学习到在属灵里面征战的一个功课，好让我们在你里面因着依靠你，我们可以得胜。主，我们谢谢你，你在诗篇里告诉我们，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动摇。愿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我们面临着世代险恶，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的怀中。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